高祖是沛县丰邑中阳里人，姓刘，字季，父亲叫刘太公，母亲叫刘媪。先前刘媪曾在大泽的岸边休息，梦见与神相遇。当时雷电交加，天色昏暗，太公去看他，只见一条蛟龙在他身上。不久刘媪就有了身孕，于是生下了高祖。高祖这个人高鼻梁，额头像龙一样丰满，胡须很美，左大腿上有72颗黑痣。他仁厚爱人，喜欢施舍，心胸豁达，常常有远大的志向，不从事普通百姓的生产劳作。到了壮年，试着做官，当了泗水亭长，官府中的官吏没有不被他戏弄的。他喜欢喝酒和女色，常常向王媪、武父赊酒，喝醉了就躺下。武父、王媪看见他上面常常有龙，感到奇怪。高祖每次去买酒，留在店里畅饮，买酒的人就增加好几倍。看到这种怪现象后，到了年底，这两家常常毁掉欠据，免除债务。高祖曾经到咸阳府徭役，有一次看到秦始皇出巡，允许百姓观看，他感叹地说：“哎，大丈夫就应该像这样啊！”丹夫人吕公与沛县县令关系好，为了躲避仇人，到县令家做客，于是就在沛县安了家。沛县中的豪杰、官吏听说县令有贵客，都去祝贺。萧何担任主力，负责收贺礼，对各位宾客说：“贺礼不满1000钱的，坐在堂下。”高祖是亭长，一向看不起那些官吏，于是欺骗的在名帖上写着贺钱10000，实际上没带一个钱。名帖递进去，吕公大吃一惊，起身到门口迎接他。吕公这个人喜欢给人看相，看到高祖的相貌，就非常敬重他，领他入座。萧何说：“刘季本来爱说大话，很少成事。”高祖于是戏弄各位宾客，就坐在上座，毫不谦让。酒宴快结束时，吕公用眼神示意高祖留下。高祖喝完了酒，最后离开。吕公说：“我从小喜欢给人看相，看相的人多了，没有像季这样的相貌，希望季自己珍重。我有一个亲生女儿，愿意做季的洒扫之妾。”酒宴结束后，吕媪生气地对吕公说：“你起初总是想把这个女儿出奇，嫁给贵人。沛县县令对你好，想要她，你不给，为什么随便的许给刘季？”吕公说：“这不是你们女人家能懂的。”最终把女儿嫁给了刘季。吕公的女儿就是吕后，生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。高祖做亭长时，常常请假回家到田里去。吕后和两个孩子在田里除草，有一个老人路过讨水喝，吕后就给他喝了。老人给吕后看相说：“夫人是天下的贵人。”让他看两个孩子，看到孝惠帝，说：“夫人之所以尊贵，是因为这个男孩。”又看鲁元，也都是贵相。老人走了，高祖正好从旁边人家过来，吕后详细地告诉他，有个老人路过，给我们母子看相，说都是大贵之相。高祖问老人去了哪里，说没走远。于是追上了老人，问老人，老人说：“刚才夫人和孩子都像您，您的相貌贵不可言。”高祖于是道谢说：“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，不敢忘记您的恩德。”等到高祖显贵后，就不知道老人到哪里去了。高祖做亭长时，用竹皮做帽子，让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到薛地去制作，经常戴着，等到显贵后也常常戴着，这就是所谓的刘氏冠。高祖以亭长的身份为县里押送囚徒去骊山，囚徒在路上逃跑了很多，自己估计等到骊山时都会跑光，到了封西的沼泽中停下来喝酒，夜里就解开绳子放走了所押送的囚徒，说：“你们都走吧，我也从此逃走了。”囚徒中年轻力壮愿意跟随的有10多人。高祖带着酒意，夜里在沼泽中走，让一个人在前面探路。探路的人回来报告说：“前面有一条大蛇挡在路上，希望回去。”高祖醉了，说：“壮士走路，怕什么？”于是上前拔剑斩蛇，蛇被斩成两段，路就通了。走了几里路，醉了，就躺下。后面的人来到斩蛇的地方，有一个老妇人在夜里哭泣。人们问他为什么哭，老妇人说：“有人杀了我的儿子，所以哭。”人们说：“你的儿子为什么被杀？”老妇人说：“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，变成蛇，挡在路上，现在被赤帝的儿子杀了，所以哭。” 人们认为老妇人不说实话，想要告发他，老妇人忽然不见了。后面的人到了，高祖酒醒了。后面的人告诉高祖，高祖心里暗自高兴，觉得自己不凡。跟随他的人越来越敬畏他。秦始皇帝常说东南有天子气，于是向东巡游来镇压他。高祖怀疑自己，就逃亡躲藏起来，隐藏在邙山、砀山一带的山泽岩石之间。吕后和别人一起找他，常常能找到他。高祖奇怪地问他，吕后说祭所住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，所以顺着云气去找总能找到祭。高祖心里高兴，沛县中的年轻人有的听说了，很多人想要依附他。秦二世元年秋天，陈胜等人在祁县起义，打到陈地就称王，号称张楚。各郡县都很多人杀死他们的长官来响应陈胜。沛县县令害怕，想要率领沛县的人响应陈胜。主力萧何、曹参于是说，您身为秦朝官吏，现在想要背叛秦朝，率领沛县的子弟，恐怕他们不听。希望您召集那些逃亡在外的人，可以得到几百人，借此胁迫众人，众人不敢不听。于是让樊哙去召刘季。刘季的部众已经有几十上百人了。于是樊哙跟着刘季来了。沛县县令后悔，担心发生变故，就关闭城门据守，想要杀掉萧何、曹参。萧何、曹参害怕，翻过城墙去投靠刘季。刘季于是写了一封信射到城上，对沛县父老说，天下被秦朝苦害已经很久了，现在父老们虽然为沛县县令守城，但诸侯都起来了，现在就要屠戮沛县。如果沛县现在共同杀掉县令，选择可以立为领袖的子弟立他来响应诸侯，那么家世就能保全，不然父子都要被屠杀，那是没有意义的。父老们于是率领子弟共同杀了沛县县令，打开城门迎接刘季，想要让他做沛县县令。刘季说，天下正乱，诸侯都起来了，现在如果将领选得不好，就会一败涂地，我不敢爱惜自己，只怕能力薄弱，不能保全父兄子弟，这是大事，希望另选合适的人。萧何、曹参等人都是文官，爱惜自己，害怕事情不成，以后秦朝会灭他们的族，都推让给刘季。各位父老都说，平时听到刘季许多奇异的事情，应当显贵，而且占卜过，没有比刘季更吉利的了。于是刘季多次推让，众人没有敢当的，就立刘季为沛公。在沛县衙门祭祀皇帝，祭祀蚩尤，又用血祭旗鼓，旗帜都是红色。因为所杀的那条蛇是白帝的儿子，杀蛇的人是赤帝的儿子，所以崇尚红色。于是年轻豪吏如萧何、曹参、樊哙等人都为沛公招收沛县子弟两三千人，攻打胡陵、方宇，然后回军驻守丰邑。秦二世二年，陈涉的将领周章率军向西打到泗水，就退回了。燕、赵、齐、魏都自立为王，像是在吴地起兵。秦朝四川郡监平率兵包围丰邑，两天后沛公出兵与秦军交战，打败了秦军，命令雍齿守卫丰邑，自己率兵去薛地。四川郡守壮在薛地被打败，逃到七地。沛公的左司马抓获了四川郡守壮，杀了他。沛公回军抗父，到了方宇，没有交战。陈王派魏人周氏攻取土地，周氏派人对雍齿说，丰邑是以前梁国迁都的地方，现在魏地已经平定了几十座城，你如果投降魏国，魏国就封你为侯，继续驻守丰邑，如果不投降，就要屠戮丰邑。雍齿本来就不愿意归属沛公，等到魏国招降他，就反叛了沛公，为魏国守卫丰邑。沛公率兵攻打丰邑，没能攻下。沛公生病了，回到沛县。沛公怨恨雍齿和丰邑子弟背叛他，听说东阳宁军、秦家立景驹为假王，在刘县，就去投靠他们，想要借兵攻打丰邑。这时秦将章邯追击陈涉，别将司马仁率兵向北平定楚地，屠戮了襄县，到了砀县。东阳宁军、沛公率兵向西，在萧县西边与秦军交战不利，退回来收集兵力，聚集在刘县，率兵攻打砀县，三天就攻下了砀县。于是收编了砀县的兵力，得到五六千人，攻打下邑，攻下了，回军丰邑。听说项梁在薛县带着一百多骑兵去见他， 项梁给沛公增加了5000士兵，武大夫将10人。沛公回来，率兵攻打丰邑。跟随项梁一个多月后，项羽已经攻下襄城回来了。项梁把各路将领都召集到薛县，听说陈王确实死了，就立楚国后裔怀王的孙子新为楚王，建都虚台。项梁号称武信君。过了几个月，向北攻打抗府，救援东阿，打败了秦军。齐军回去了，楚军独自追击，派沛公、项羽另外攻打城阳，屠戮了城阳。军队驻扎在濮阳东边，与秦军交战，打败了秦军。秦军重新振作，守住濮阳，环绕着水。楚军离开去攻打定陶，定陶没有攻下。沛公和项羽向西攻取土地，到了雍丘城下，与秦军交战，大败秦军，斩杀了李由。回军攻打外黄，外黄没有攻下。项梁再次打败秦军，有了骄傲的神色。宋义劝谏不听。秦朝给章邯增派了军队，夜里衔枚袭击项梁，在定陶大败项梁，项梁战死。沛公和项羽正在攻打陈留，听说项梁死了，率兵与吕将军一起向东。吕臣的军队驻扎在彭城东边，项羽的军队驻扎在彭城西边，沛公的军队驻扎在砀县。章邯打败了项梁的军队后，认为楚地的军队不值得担忧，就渡过黄河向北攻打赵国，大败赵军。在这个时候，赵歇为赵王，秦将王离在巨鹿城包围了他，这就是所谓的河北之军。秦23年，楚怀王看到项梁的军队被打败，害怕了，从虚台迁都到彭城，合并了吕臣、项羽的军队，亲自统帅，任命沛公为砀郡长，封为武安侯，统帅砀郡的军队，封项羽为长安侯，号称鲁公，吕臣为司徒，他的父亲吕钦为令尹。赵国多次请求救援，怀王于是任命宋义为上将军，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向北救援赵国，命令沛公向西攻取土地，进入关中，与各位将领约定，先进入并平定关中的人就封他为王。在这个时候，秦军强大，常常乘胜追击，各位将领没有谁认为先入关是有利的，只有项羽怨恨秦军打败了项梁的军队，很激愤，愿意和沛公一起向西入关。怀王的老将们都说项羽为人凶猛狡猾，项羽曾经攻打襄城，襄城没有留下一个活人，全部被活埋了，他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残杀毁灭的。况且楚军多次进攻，以前陈王、项梁都失败了，不如改派一位宽厚长者，以仁义为号召向西进攻，向秦地的父老兄弟讲明道理。秦地的父老兄弟被他们的君主苦害很久了，现在如果真能得到宽厚长者前去，不侵扰暴虐，应该可以攻下。现在项羽凶猛，不能派他，只有沛公一向是宽厚长者，可以派他。最终没有答应项羽，而派沛公向西攻取土地，收集陈王、项梁的散兵。于是从砀县出发，到了城阳，与杠里的秦军对垒，打败了秦军的两支部队。楚军出兵攻打王离，大败王离。沛公率兵向西，在昌邑遇到彭越，就和他一起攻打秦军，战斗不利。退回到历县，遇到刚武侯，夺了他的军队，大约4000多人，合并了。与魏将黄兴、魏申屠五仆的军队一起攻打昌邑，昌邑没有攻下。向西经过高阳，利基是看门人，说经过这里的将领很多，我看沛公是位大人长者，于是求见，游说沛公。沛公正坐在床上，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。利基没有下拜，只是做了一个长揖，说您一定要诛灭无道的秦朝，就不应该坐着接见长者。于是沛公站起来，整理衣服向他道歉，请他上座。利基劝说沛公袭击陈留，得到了秦朝储存的粮食，于是任命利基为广野军，利商为将领，统帅陈留的军队，和他一起攻打开封，开封没有攻下。向西与秦将杨雄在白马交战，又在区域东边交战，大败秦军。杨雄逃到荥阳，秦二世派使者将他斩首示众，向南攻打荥阳，屠戮了荥阳，通过张良的帮助攻占了韩地的还原关。当时赵国偏将司马仰正打算渡过黄河进入函谷关，沛公便向北进攻平阴，切断黄河渡口。 又向南在洛阳东郊作战，战事不利，退回阳城，集中军中的骑兵与南阳郡守吕乙在抽县东郊交战，击败了秦军，攻取南阳郡。南阳郡守吕乙逃走，退守宛城。沛公率军绕过宛城，向西进发。张良劝谏说，沛公虽然想尽快入关，但秦军兵力还很多，据守险要，如今不攻下宛城，宛城守军从背后攻击，强大的秦军在前面阻挡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于是沛公连夜率军从另一条路返回，更换旗帜，黎明时分将宛城重重包围。南阳郡守想要自杀，他的门客陈辉说，现在死还太早。于是翻越城墙去见沛公，说，我听说您与诸侯约定，先进入咸阳的就在那里称王，如今您停留在宛城。宛城是大郡的都城，相连的城池有几十座，人口众多，积蓄丰富，官吏们认为投降必定会被处死，所以都坚守城池。如今您整天攻城，士兵死伤一定很多，如果率军离开宛城，宛城守军必定会跟在您后面追击，您前面失去咸阳的约定，后面又有强大的宛城祸患，为您考虑，不如约定招降，封赏南阳郡守，让他继续驻守，率领他的士兵与您一起西进。那些尚未攻下的城池，听到消息会争相打开城门等待您，您通行无阻，没有后顾之忧。沛公说，好。于是封南阳郡守为殷侯，封陈辉1000户，率军西进，所过之处没有不降服的。到达丹水，高武侯塞、襄侯王陵在西陵投降。回军攻打胡杨，遇到藩军吴瑞的部将梅轩，与他一起降服了西县和立县。派遣魏人宁昌出使秦朝，使者还没回来。这时章邯已经在赵地率领军队向项羽投降了。当初项羽和宋义向北救援赵地，等到项羽杀了宋义，自己代理上将军，各路将领如秦部等都归属他，击败了秦将王离的军队，降服了章邯，诸侯都归附他。等到赵高杀了秦二世，派人来想要约定分割关中地区称王，沛公认为其中有诈，就采用张良的计策，派利益姬、陆贾去游说秦江，用利益引诱他们，趁机袭击攻打武关，攻破了他。又在蓝田南面与秦军交战，增设疑兵旗帜，所过之处不得掳掠，秦地百姓很高兴，秦军士气瓦解，于是大败秦军。又在蓝田北面交战，再次大败秦军，乘胜追击，终于彻底击败了秦军。汉元年10月，沛公的军队于是比各路诸侯先到达霸上。秦王子婴乘坐素车白马，用丝带系着脖子，封好皇帝的玉玺符节，在指道旁投降。有的将领建议杀掉秦王，沛公说，当初怀王派我来，本来就是因为我能宽容，况且人家已经投降，又杀掉他不吉利，于是把秦王交给官吏，就向西进入咸阳，想要留在宫殿中休息。樊哙、张良劝谏，于是封存了秦朝的重宝财物府库，回军霸上。召集各县的父老豪杰说，父老们受秦朝苛刻法令的苦很久了，诽谤朝政的要灭族，相聚议论的要处死，我和诸侯约定，先进入关中的就在那里称王，我应当在关中称王。与父老们约定，法律只有三章，杀人的处死，伤人的和偷盗的抵罪，其余秦朝的法律全部废除，所有官吏百姓都像往常一样安居。我之所以来这里，是为父老们除害，不是来侵犯施暴的，不要害怕。而且我之所以回军霸上，是等待诸侯到来，共同制定规矩。于是派人和秦朝官吏到各县相议，宣告小谕。秦地百姓非常高兴，争相拿着牛羊90进献犒劳士兵。沛公又退让不接受，说仓库里的粮食很多，并不缺乏，不想让大家破费。百姓更加高兴，唯恐沛公不在关中称王。有人游说沛公说，秦地富足，十倍于天下，地形险要，如今听说章邯投降了项羽，项羽就封他为雍王，统治关中，现在如果项羽来了，沛公恐怕就不能拥有这里了，可以赶紧派兵守住函谷关，不让诸侯军队进来，逐渐征调关中兵力来增强自己，抵抗他们。沛公认为这个计策好，就听从了。11月中旬，项羽果然率领诸侯军队西进，想要入关， 但关门紧闭。听说沛公已经平定关中，大怒，派秦部等人攻破函谷关。12月中旬就到达泗水。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听说项羽发怒要攻打沛公，派人告诉项羽说，沛公想要在关中称王，让子婴做丞相，珍宝全部占有了，想以此求得封赏。亚父范增劝项羽攻打沛公，当时正在犒劳士兵，准备第二天交战。这时项羽有40万军队，号称百万，沛公有10万军队，号称20万，实力不敌。恰巧项伯想要救张良，夜里去见张良，趁机用道理劝说项羽，项羽才作罢。沛公带着100多骑兵赶到鸿门，拜见项羽谢罪。项羽说，这是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，不然我怎么会这样。沛公因为樊哙、张良的缘故得以脱身回去，回去后立刻杀了曹无伤。项羽于是向西进军，屠杀焚烧了咸阳的秦朝宫室，所过之处没有不被破坏的。秦地百姓非常失望，但害怕，不敢不服从罢了。项羽派人回去报告怀王，怀王说按照约定办。项羽怨恨怀王不肯让他和沛公一起西进入关，而派他北上去救赵，结果在天下诸侯的约定中落后。于是说，怀王是我家项梁拥立的，没有什么功劳，凭什么主持约定？本来平定天下的是各位将领和我项籍。于是假意尊奉怀王为义帝，实际上不听从他的命令。正月，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统治梁楚地区的九个郡，建都彭城。违背约定，改立沛公为汉王，统治巴蜀汉中，建都南郑，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，封给秦朝的三位将领，章邯为雍王，建都废丘，司马欣为塞王，建都岳阳，董翳为翟王，建都高奴，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，建都洛阳，赵将司马仰为殷王，建都朝歌，赵王歇改封为代王，赵相张耳为常山王，建都襄国，当阳君秦部为九江王，建都六县，怀王的柱国共敖为临江王，建都江陵，藩君吴瑞为衡山王，建都诸县，燕将臧荼为燕王，建都蓟县，原燕王韩广改封为辽东王，韩广不服从，臧荼在吴中攻打并杀了他，封成安君陈于河间三县，住在南皮，封梅轩10万户。四月，诸侯在泗水之下解散军队，各自回到封国。汉王前往封国，项王派3万士兵跟随。楚国和诸侯中仰慕汉王而跟随的有几万人，从杜县南面进入石中。离开后就烧毁栈道，以防被诸侯军队偷袭，也向项羽表示没有东进的意图。到达南郑，许多将领和士兵在半路上逃回，士兵们都唱着歌思念东归。韩信劝汉王说，项羽封赏有功的将领为王，而大王独自住在南郑，这是贬谪。军官和士兵都是崤山以东的人，日夜翘首盼望回乡，趁他们锐气正盛时加以利用，可以建立大功。天下已经平定，人们都安于现状，不能再用了，不如决策向东进军，争夺天下。项羽出关，派人迁徙异地，说古代的帝王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，必须住在上游。于是派使者把异地迁到长沙郴县，催促异地动身，群臣渐渐背叛他，于是暗中命令衡山王、临江王袭击他，在江南杀了异地。项羽怨恨田荣，封其将田都为齐王。田荣愤怒，于是自立为齐王，杀了田都而反叛楚国，授予彭越将军印，让他在梁地反叛。楚国派萧公角攻打彭越，彭越大败萧公角。陈馀怨恨项羽不封自己为王，派下说游说田荣，请求借兵攻打张耳。齐国给了陈馀军队，击败了常山王张耳，张耳逃归汉王。陈馀从代地迎回赵王歇，重新立为赵王。赵王于是立陈馀为代王。项羽大怒，向北攻打齐国。八月，汉王采用韩信的计策，从故道回军，袭击雍王章邯。章邯在陈仓迎击汉军，雍军战败退走，在郝志停下来交战，又被打败，逃往废丘。汉王于是平定了雍地。向东到达咸阳， 率军将雍王包围在废丘，并派将领攻取平定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。命令将军薛欧、王熙从武关出兵，借助王陵在南阳的军队到沛县迎接太公、吕后。楚国听说后，发兵在阳甲阻击，使他们无法前进。丰原无限县令郑昌为韩王，抵抗汉军。二年，汉王向东攻取土地，塞王司马欣、翟王董翳、河南王申阳都投降了。韩王郑昌不服从，派韩信击败了他，于是设置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渭南、河上、中地郡，关外设置河南郡，改立韩太尉信为韩王。各将领中率领一万人或一郡投降的封给一万户，修治河上要塞。原来秦朝的苑囿原池都让百姓耕种。正月，俘虏了雍王的弟弟张平，大赦罪人。汉王出关到达陕县，安抚关外父老。回来后，张耳来拜见汉王，厚待他。二月，下令废除秦朝的社稷，改立汉朝的社稷。三月，汉王从临晋渡过黄河，魏王豹率军跟随，攻下河内，俘虏了殷王，设置河内郡，向南渡过平阴津，到达洛阳。新城三老董公拦住汉王，诉说义弟被杀的事。汉王听说后，袒露左臂大哭，于是为义弟发丧，哭掉三天。派使者通告诸侯说，天下共同拥立义弟，北面称臣侍奉他。如今项羽在江南放逐并杀害义弟，大逆不道，我亲自为他发丧，诸侯都要穿白色丧服。调发关内全部军队，征集三河地区的士兵，向南从长江汉水顺流而下，愿意跟随诸侯王攻打杀害义弟的楚国人。这时项王向北攻打齐国，田荣在城阳与他交战，田荣战败逃往平原，平原百姓杀了他，齐国全部投降楚国。楚军于是焚烧了齐国的城郭，掳掠了他们的子女，齐国人反叛楚国。田荣的弟弟田横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，齐王在城阳反叛楚国。项羽虽然听说汉军东进，但已经与齐军交战，想先击败齐军再攻打汉军。汉王因此得以劫持五路诸侯的军队，于是攻入彭城。项羽听说后，就率军离开齐国，从鲁县出发，经过胡陵，到达萧县，与汉军在彭城陵壁东面的睢水上大战，大败汉军，杀死很多士兵，睢水因此堵塞不流。于是从沛县抓了汉王的父母妻子，放在军中作为人质。当时诸侯们看到楚军强大，汉军失败，又都离开汉王，重新归附楚国。塞王司马欣逃入楚国，吕后的哥哥周吕侯为汉王领兵，驻扎在夏邑。汉王去投靠他，逐渐收集士兵，驻扎在砀县。汉王于是向西经过梁地，到达虞县，派业者随和到九江王秦布那里，说：“您能让秦布起兵反叛楚国，项羽一定会留下来攻打他。能拖住他几个月，我夺取天下就必定成功了。”随和前去游说九江王秦布，秦布果然背叛楚国，楚国派龙且前去攻打他。汉王在彭城战败后向西撤退，途中派人寻找家室，家室也逃散了，没有找到。战败后只找到了后来的孝惠帝，六月立他为太子，大赦罪人，命令太子驻守岳阳，诸侯的儿子在关中的都集中到岳阳担任护卫。引水灌废丘，废丘守军投降，章邯自杀，改废丘名为怀里。于是命令辞官祭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，按时祭祀，征发关内士兵守卫边塞。这时九江王秦布与龙且交战，不能取胜，与随和从小路逃归汉王。汉王逐渐收集士兵，与各路将领及关中士兵增援前线，因此军队在荥阳声势大振，在泾县、所亭之间击败了楚军。三年，魏王豹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父母，一到魏地就断绝黄河渡口，反叛汉王投靠楚国。汉王派厉声去劝说魏豹，魏豹不听。汉王派将军韩信攻打魏豹，大败魏军，俘虏了魏豹，于是平定了魏地，设置三个郡，分别是河东郡、太原郡、上党郡。汉王于是命令张耳和韩信继续东进，攻下井陉，攻打赵国，斩杀了陈馀和赵王歇。第二年， 立张耳为赵王。汉王驻军在荥阳南面，修筑了一条甬道连接到黄河，用来运输敖仓的粮食。与项羽对峙了一年多，项羽多次侵夺汉军的甬道，汉军粮食短缺，于是包围了汉王。汉王请求讲和，割让荥阳以西的地区给汉，项羽不答应。汉王很忧虑，于是采用陈平的计策，给了陈平40000斤黄金，用来离间楚国君臣。于是项羽开始怀疑亚父范增。范增当时劝项羽趁势攻下荥阳，等到被怀疑后非常愤怒，以年老为由请求辞职，希望让他回乡当普通百姓，还没到彭城就死了。汉军断绝了粮食，于是在夜里从东门放出2000多名女子，披上铠甲，楚军从四面围攻他们。将军几姓乘坐汉王的车驾，假扮成汉王欺骗楚军，楚军都高呼万岁到城东观看，因此汉王得以带着几十名骑兵从西门逃走。汉王命令御史大夫周苛、魏豹、聪公守卫荥阳，那些不能跟随的将领和士兵都留在城中。周苛和聪公商量说，魏豹是反叛过的国王，很难和他一起守城，于是杀了魏豹。汉王逃出荥阳，进入关中，收集兵力，想再次东进。袁生劝汉王说，汉和楚在荥阳对峙了几年，汉军经常陷入困境，希望大王从武关出兵，项羽一定会率军南下，大王深沟高垒，让荥阳城高一带得到休整。派韩信等人平定河北赵地，联合燕国和齐国，大王再回到荥阳也不晚。这样楚军需要防备的地方就多了，兵力分散，汉军得到休整，再和他们交战一定能打败楚军。汉王听从了他的计策，出兵到宛城和叶县之间，和秦部一起沿途收集兵力。项羽听说汉王在宛城，果然率军南下，汉王坚守营垒，不和他交战。这时彭越渡过睢水，和项生、薛公在下邳交战，彭越大败楚军。项羽于是率军东进攻打彭越，汉王也率军北上驻扎在城高。项羽打败并赶走了彭越，听说汉王又驻军城高，于是又率军西进攻下荥阳，杀了周苛和聪公，俘虏了韩王信，接着包围了城高。汉王逃脱，独自和滕公同乘一辆车从城高的玉门逃出，向北渡过黄河，连夜赶到修武住宿，自称是使者，清晨冲进张耳、韩信的军营，夺取了他们的军队。于是派张耳向北到赵地招募更多士兵，派韩信向东攻打齐国。汉王得到了韩信的军队，军事重新振作，率军来到黄河边，在修武南面犒劳军队，想再次交战。郎中郑中于是劝阻汉王，让他高筑壁垒，深挖壕沟，不要和楚军交战。汉王听从了他的计策，派卢绾、刘贾率领20000士兵、几百名骑兵渡过白马津，进入楚地，和彭越一起在燕城西面再次打败楚军，于是又攻下了梁地10多座城池。淮阴侯韩信已经受命东进，还没有渡过平原津。汉王派厉声去劝说齐王田广，田广背叛楚国，和汉讲和，一起攻打项羽。韩信采用蒯通的计策，于是偷袭并攻破了齐国。齐王烹杀了厉声，向东逃到高密。项羽听说韩信已经率领河北的军队攻破了齐国和赵国，并且准备攻打楚国，就派龙潜、周兰去攻打韩信。韩信和他们交战，骑兵将领灌婴出击，大败楚军，杀了龙潜。齐王田广逃到彭越那里。这时彭越率军驻扎在梁地，往来骚扰楚军，断绝了他们的粮食。四年，项羽对海春侯大司马曹咎说，谨慎防守城高，如果汉军挑战，千万不要和他们交战，只要不让他们东进就行了，我15天内一定能平定梁地，再回来和将军会合。于是率军攻打陈留、外黄、睢阳，都攻下了。汉军果然多次挑战楚军，楚军不出战，汉军派人辱骂了5、6天，大司马曹咎发怒，率军渡过泗水。士兵渡到一半时，汉军发起攻击，大败楚军，缴获了楚国所有的金银财宝。大司马曹咎、长史司马欣都在泗水边自杀。项羽到达睢阳，听说海春侯兵败，于是率军返回。汉军正在荥阳东面包围钟离昧，项羽一到， 汉军全部撤到险要地带。韩信已经攻破齐国，派人向汉王说，齐国靠近楚国，我的权力太轻，如果不立一个代理齐王，恐怕不能安定齐国。汉王想攻打他。留侯张良说，不如顺势立他为王，让他自己守住齐国。于是派张良带着应寿立韩信为齐王。项羽听说龙且的军队被打败，很害怕，派虚台人武涉去劝说韩信。韩信不听。楚汉长期相持不下，胜负未决，青壮年苦于军旅，老弱疲于运输粮草。汉王和项羽隔着广武间对话。项羽想和汉王单独挑战。汉王列举项羽的罪状说，当初我和你一起接受怀王的命令，说先进入并平定关中的人就做关中王，你违背约定把我封到蜀汉，这是第一条罪状。你假传怀王命令，杀了亲子冠军宋义，而自己夺取兵权，这是第二条罪状。你就诏之后应当回去报告，却擅自劫持诸侯军队进入关中，这是第三条罪状。怀王约定进入秦地不许烧杀抢掠，你烧了秦朝宫室，挖了秦始皇的坟墓，私自收取他的财物，这是第四条罪状。你又强行杀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，这是第五条罪状。你欺诈活埋了200,000秦朝子弟在新安，却封他们的将领为王，这是第六条罪状。你把好的地方都封给你的将领，却迁徙驱逐原来的诸侯王，让臣下争相叛逆，这是第七条罪状。你把义帝赶出彭城，自己在那里建都，夺取韩王的土地，兼并梁地和楚地，多给自己土地，这是第八条罪状。你派人暗中在江南杀了义帝，这是第九条罪状。作为臣子却杀害自己的君主，杀害已经投降的人，处理政事不公，主持盟约不守信用，为天下所不容，大逆不道，这是第十条罪状。我率领正义的军队跟随诸侯诛杀残暴的贼子，让受过刑的罪人击杀你就行了，何苦要和你单独挑战？项羽大怒，埋伏的弩箭射中了汉王。汉王胸部受伤，却摸着脚说，贼子射中了我的脚趾。汉王因伤卧床，张良强行请汉王起来巡视慰劳军队，以安定士兵，不让楚军乘胜攻击汉军。汉王出去巡视军队，伤势加重，于是赶回成皋。伤势痊愈后，汉王西行进入关中，到达岳阳，慰问父老，设宴款待，把元塞王司马欣的头挂在岳阳街市上示众。停留了四天，又回到军中驻军广武。关中的兵力也陆续增援。这时彭越率军驻扎在梁地，往来骚扰楚军，断绝他们的粮食。田横前去投靠他。项羽多次攻打彭越等人，齐王韩信又进军攻打楚国。项羽害怕了，于是和汉王约定平分天下，割让鸿沟以西的地区给汉，鸿沟以东的地区给楚。项王归还了汉王的父母妻子，军中高呼万岁，于是各自返回告别。项羽解除对峙后向东撤退。汉王想率军西归，采用留侯张良和陈平的计策，于是进军追击项羽，到杨甲南面停下军队，和齐王韩信、建成侯彭越约定日期会合攻打楚军。到达固陵，韩信和彭越的军队没有来会合。楚军攻打汉军，大败汉军。汉王又进入营垒，深挖壕沟坚守。采用张良的计策，于是韩信、彭越都率军前来。等到刘甲进入楚地，包围寿春，汉王在固陵战败后，派使者赵大司马周殷率领九江的军队迎接武王秦部，沿途攻破城父，跟随刘甲、齐梁诸侯都在垓下大会师，立武王秦部为淮南王。五年，高祖和诸侯的军队一起攻打楚军，和项羽在垓下决战。淮阴侯韩信率领300,000军队正面迎敌，孔将军在左边，费将军在右边，皇帝在后面，将侯周勃、柴将军在皇帝后面。项羽的军队大约有100,000人。淮阴侯先和楚军交战不利，后退。孔将军和费将军纵兵出击，楚军不利，淮阴侯又乘势进攻，在垓下大败楚军。项羽的士兵听到汉军唱起楚地的歌谣，以为汉军已经全部占领了楚地，项羽于是败退逃走，因此楚军大败。汉王派骑兵将领灌婴追击项羽到东城，斩杀了80,000楚军，于是平定了楚地。鲁地因为忠于楚国而坚守不降。汉王率领诸侯军队北上， 把项羽的头颅给鲁地父老看，鲁地才投降。于是用鲁公的称号把项羽埋葬在古城。回到定陶，汉王冲进齐王韩信的军营，夺取了他的军队。正月，诸侯和将相一起请求尊奉汉王为皇帝。汉王说，我听说皇帝是贤德的人才能当的，空谈虚语不是我所要做的，我不敢担当皇帝之位。群臣都说，大王从平民起家，诛杀暴逆，平定天下，有功的人就分封土地为王侯。大王如果不尊称帝号，大家都会怀疑不安，我们誓死坚持。汉王推让了三次，不得已说，各位一定认为这样对国家有利，那就这样吧。甲午日，就在泗水北面即皇帝位。皇帝说异帝没有后代。齐王韩信熟悉楚地风俗，改封为楚王，定都下邳，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，定都定陶。原韩王姓为韩王，定都阳翟，改封衡山王吴瑞为长沙王，定都临湘。藩军的将领梅宣有功，跟随进入武关，所以皇帝感激藩军。淮南王秦布、燕王臧荼、赵王张敖都保持原来的封号，天下完全平定。高祖定都洛阳，诸侯都称臣归属。袁陵将王共卫为项羽背叛汉朝，高祖命令卢绾、刘贾包围他，没有攻下，几个月后投降，在洛阳被处死。五月，士兵都解散回家。诸侯的儿子在关中的免除赋税12年，回去的免除赋税6年，由国家供养1年。高祖在洛阳南宫设酒宴，高祖说，列侯和各位将领不要隐瞒我，都要说出实情。我之所以拥有天下是什么原因？项羽之所以失去天下是什么原因？高启、王陵回答说，陛下傲慢而喜欢侮辱人，项羽仁厚而爱护人。然而陛下派人攻城略地，所降服的地方就封给他们，和天下人共享利益。项羽妒贤嫉能，有功的人就陷害他，贤能的人就怀疑他，打了胜仗不给人记功，得了土地不给人好处，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。高祖说，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在帷帐中运筹策划，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，我不如张良。镇守国家，安抚百姓，供给粮饷，不断粮道，我不如萧何。统帅百万大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我不如韩信。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，我能够任用他们，这就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。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，这就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。高祖想长期定都洛阳，其人刘敬劝说，加上刘侯张良也劝皇上进入关中定都，高祖当天就起驾进入关中定都。六月，大赦天下。十月，燕王臧荼反叛，攻下了代地，高祖亲自率军攻打，俘虏了燕王臧荼，立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，派丞相樊哙率军攻打代地。这年秋天，立即反叛，高祖亲自率军攻打，立即逃走。立即是项羽的将领，项羽失败后，立即担任陈宫，没有跟随项羽逃亡，投降了高祖，高祖封他为颍川侯。高祖到洛阳，按照通侯名册召见他，立即害怕，所以反叛。六年，高祖每隔5天朝见一次太公，按照家人父子的礼节。太公的家令劝太公说，天上没有两个太阳，地上没有两个君王，如今高祖虽然是儿子，却是君主，太公虽然是父亲，却是臣子，怎么能让君主拜见臣子呢？这样下去，君主的威严就无法施行了。此后高祖朝见太公时，太公就抱着扫帚在门口迎接，倒退着行走。高祖非常吃惊，下车扶住太公。太公说，皇帝是君主，怎么能因为我而扰乱天下的法度？于是高祖就尊奉太公为太上皇。高祖心里赞赏嘉令的话，赐给他500斤黄金。12月，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，高祖询问左右大臣，大臣们争着要去攻打韩信。高祖采用陈平的计策，假装巡游云梦泽，在陈地会见诸侯，楚王韩信前来迎接，就趁机捉住了他。当天大赦天下，田肯前来祝贺，趁机劝高祖说，陛下抓住了韩信，又统治着关中。秦地是形势险要的地方，有山河的险阻，与诸侯相隔千里， 拥有百万持戟的士兵，秦地可以得到2%的兵力。地势便利，从这里向诸侯用兵，就好像站在高屋之上倾倒瓶里的水一样。齐的东面有琅琊、即墨的富饶，南面有泰山的险固，西面有浊河的阻隔，北面有渤海的便利。土地纵横2000里，拥有百万持戟的士兵，与诸侯相隔千里之外，齐地可以得到12%的兵力。所以这东秦和西秦一样，如果不是陛下的亲子弟，不能让他做齐王。高祖说好，赐给他500斤黄金。过了十多天，封韩信为淮阴侯，把他的封地分为两个国家。高祖说将军刘贾多次有功，封他为荆王，统治淮东地区，封弟弟刘交为楚王，统治淮西地区，封儿子刘肥为齐王，统治70多座城，百姓中能说齐地语言的都归属齐国。于是平定功劳，与各位列侯颇服分封，把韩王信改封到太原。7年，匈奴攻打韩王信的马邑，韩王信趁机与匈奴在太原谋反。白土的曼丘臣王黄立原来的赵将赵立为王，起来反叛，高祖亲自前往攻打他们。正赶上天气寒冷，士兵冻掉手指的有2/10，于是到达平城。匈奴包围了平城，7天后才撤兵离去，命令樊哙留下来平定代地，立哥哥刘仲为代王。2月，高祖从平城经过赵地、洛阳，到达长安。长乐宫建成，丞相以下官员迁到长安治理政务。8年，高祖向东在东原攻打韩王信残余的反贼。萧丞相营建未央宫，修建了东阙、北阙、前殿、武库、太仓。高祖回来看到宫殿非常壮丽，很生气，对萧何说，天下动荡不安，苦战多年，成败还不可知，为什么过度修建宫室呢？萧何说，天下还没有安定，所以可以趁机建成宫室。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壮丽就无法显示威严，而且不能让后世有超过他的。高祖这才高兴了。高祖到东原去，经过百人、赵相灌高等人阴谋刺杀高祖，高祖心中有所触动，因而没有停留。代王刘仲放弃封国逃跑，自己回到洛阳，被废为河阳侯。9年，赵相灌高等人的事情被发觉，被灭了3族，废掉赵王张敖，改封为宣平侯。这一年，把楚国的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淮氏和齐国的田氏等贵族迁到关中。未央宫建成，高祖大规模的朝见诸侯群臣，在未央宫前殿设宴。高祖捧着玉杯起身为太上皇祝寿，说当初大人常常认为我没有出息，不能经营产业，不如刘仲勤勉，如今我所成就的产业与刘仲相比谁多呢？殿上的群臣都高呼万岁，大笑取乐。10年10月，淮南王秦布、梁王彭越、燕王卢绾、荆王刘贾、楚王刘交、齐王刘肥、长沙王吴瑞都来长乐宫朝见。春夏两季没有大事。7月，太上皇在岳阳宫去世，楚王、梁王都来送葬，赦免岳阳的囚犯，改命立邑为新封。8月，赵相国陈豨在代地反叛。高祖说，陈豨曾经为我办事，很有信用，代地是我所重视的地方，所以封陈豨为列侯，以相国的身份守卫代地，如今竟然和王皇等人劫掠代地，代地的官吏百姓没有罪过，赦免代地的官吏百姓。9月，高祖亲自向东去攻打他。到达邯郸，高祖高兴地说，陈豨不向南占据邯郸，而凭借漳水阻挡，我知道他没有什么作为了。听说陈豨的将领都是原来的商人，高祖说，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们了。于是用很多黄金收买陈豨的将领，陈豨的将领有很多投降的。11年，高祖在邯郸诛杀陈豨等人还没有结束，陈豨的将领侯敞率领10000多人流动作战，王黄驻军取逆，张春渡过黄河攻打聊城。汉朝派将军郭蒙和齐将攻打他们，大败敌军。太尉周勃取到太原进入，平定了代地。到达马邑，马邑没有攻下，就攻破并屠杀了马邑。陈豨的将领赵立据守东原，高祖攻打东原没有攻下。1个多月后，守城的士兵辱骂高祖，高祖大怒。 程投降后，下令把辱骂的人斩首，没有辱骂的人赦免。于是分割赵地山北地区，立儿子刘恒为代王，定都晋阳。春天，淮阴侯韩信在关中谋反，被灭了三族。夏天，梁王彭越谋反，被废掉王位，流放到蜀地。他又想谋反，于是被灭了三族，立儿子刘辉为梁王，儿子刘友为淮阳王。秋天七月，淮南王秦布反叛，向东吞并了金王刘贾的土地，向北渡过淮河，楚王刘交逃到薛地，高祖亲自去攻打他，立儿子刘长为淮南王。十二年十月，高祖已经击败了秦布的军队，再会坠，秦布逃跑，命令别的将领追击他。高祖回京，经过沛县，停留下来，在沛公设宴，把老朋友和父老子弟都召来纵情饮酒，挑选沛县的120名少年，教他们唱歌。酒喝得畅快时，高祖击筑，自己作诗唱道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，让少年们都跟着学唱。高祖于是起舞，慷慨伤怀，留下几行眼泪，对沛县的父老兄弟说：游子思念故乡，我虽然建都关中，死后我的魂魄还是思念沛县。况且我从沛公的身份起兵诛灭暴逆，终于拥有天下，就把沛县作为我的汤沐邑，免除百姓的赋税徭役，世世代代不用交纳赋税。沛县的父老兄弟、婶子大娘、老朋友天天尽情饮酒欢乐，讲述就是取乐。过了十多天，高祖要离开，沛县的父老兄弟执意挽留高祖。高祖说：我的人马众多，父兄们供应不起，于是离开了。沛县全县的人都到城西贡献礼物，高祖又停留下来，搭起帐篷痛饮了三天。沛县的父老兄弟都叩头说：沛县有幸得以免除赋税，丰县还没有免除，希望陛下哀怜他们。高祖说：丰县是我生长的地方，最不能忘记，我只是因为他们因为雍齿的缘故背叛我而投靠魏国。沛县的父老兄弟执意请求，于是也免除了丰县的赋税，和沛县一样。于是封沛侯刘濞为吴王。汉朝将领在洮水南北分别攻打秦部的军队，都大败敌军，追击并斩杀秦部于鄱阳。樊哙另外领兵平定代地，在当城斩杀陈豨。十一月，高祖从征讨秦部的军队中回到长安。十二月，高祖说：秦始皇帝、楚隐王陈涉、魏安黎王、齐明王、赵悼襄王都断绝了后代，分别给予十户人家看守坟墓，秦皇帝给予二十户，魏公子无忌给予五户，赦免代地被陈豨、赵立劫掠的官吏百姓，都赦免了他们。陈豨的降将说，陈豨反叛时，燕王卢绾派人到陈豨那里与他暗中谋划。高祖派辟阳后去迎接卢绾，卢绾称病不来。辟阳后回来，详细说明卢绾谋反已有迹象。二月，派樊哙、周勃领兵攻打燕王卢绾，赦免燕国参与反叛的官吏百姓，立皇子刘建为燕王。高祖攻打秦部时，被刘建射中，在路上生了病，病情严重，吕后请来良医，医生进宫拜见高祖，问医生，医生说病可以治好。于是高祖辱骂医生说：我以平民身份提着三尺剑取得天下，这不是天命吗？命运在天，即使扁鹊又有什么用处？于是不让治病，赐给医生五十斤黄金打发他走了。不久吕后问陛下：百年之后，潇湘国如果死了，让谁代替他？高祖说：曹参可以。问其次，高祖说：王陵可以，但王陵有点憨直，陈平可以帮助他。陈平智谋有余，但难以单独担当重任。周勃稳重厚道，缺少文采，但安定刘氏的一定是周勃，可以让他做太尉。吕后又问其次，高祖说：这以后也不是你能知道的了。卢绾和几千骑兵在边塞等候机会，希望高祖病愈后自己入朝谢罪。四月甲辰日，高祖在长乐宫去世，过了四天还没有发丧。吕后和沈世奇谋划说：各位将领和皇帝都是平民出身，如今北面称臣，他们常常样样不乐，现在要侍奉年幼的君主，如果不全部灭族，天下不会安定。有人听说了这件事，告诉了厉将军。厉将军去见沈世奇说：我听说皇帝已经去世，四天不发丧，想要诛杀各位将领， 如果真是这样，天下就危险了。陈平、灌婴率领10万军队驻守荥阳，樊哙、周勃率领20万军队平定燕、代。他们听说皇帝去世，各位将领都被诛杀，一定会联合军队掉头来攻打关中。大臣在内叛乱，诸侯在外反叛，灭亡可以翘足而待了。沈石奇进宫说了这些话，于是在丁未日发丧，大赦天下。卢绾听说高祖去世，就逃到匈奴去了。丙寅日安葬高祖，己巳日立太子，到太上皇庙。群臣都说高祖出身微贱，拨乱反正，平定天下，是汉朝的太祖，功劳最高，上尊号为高皇帝。太子继承帝位就是孝惠帝，命令各郡国诸侯各自建立高祖庙，每年按时祭祀。到孝惠帝5年，孝惠帝思念高祖在沛县的悲欢往事，就把沛公作为高祖的原庙。高祖所教的120名唱歌少年都让他们吹奏乐器，后来有缺额就随时补充。高帝有8个儿子，长子是庶出的齐悼惠王刘肥，次子是孝惠帝吕后所生，次子是戚夫人所生的赵颖王刘如意，次子是代王刘恒，后来被立为孝文帝，是薄太后所生，次子是梁王刘辉，吕太后时改封为赵共王，次子是淮阳王刘友，吕太后时改封为赵幽王，次子是淮南厉王刘长，次子是燕王刘建。太史公说夏朝的政治质朴，质朴的弊端是百姓粗野，所以殷朝用恭敬来承接，恭敬的弊端是百姓迷信鬼神，所以周朝用礼仪来承接，礼仪的弊端是百姓虚伪，所以挽救虚伪不如用质朴。三王的治国之道好像循环，终而复始。周朝和秦朝之间可以说是礼仪的弊端了。秦朝的政治没有改变，反而使用残酷的刑罚，难道不是荒谬吗？所以汉朝兴起，承接弊端加以改变，使百姓不感到疲倦，得到了天统。朝会定在10月，车驾用黄屋左道，安葬在长陵。